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最后一段，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进正道的是我们的曼宜师母，她要来带来松弛的秘诀。
平安，早上好。今天呢，我要特别的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姊妹们要特别的来问安。今天是母亲节，也特别的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的母亲。当我说到母亲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有肉身的儿女，你才是母亲。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位姊妹，不论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肉身的儿女，上帝都赐给我们这样的位分，让我们用母亲的爱去爱比我们稚嫩的生命。主，我们真的谢谢我们把这么多的母亲放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今天呢也特别的要在这里呢跟我自己的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因为她现在可能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的崇拜真的是很特别，我们可以在这个母亲节一起来亲近主。那么通常到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外面有很多卖这个按摩椅的广告好像这个突然就变成很火了，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母亲们很需要放松一下，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说，我送什么样的礼物给母亲们呢？我就也想说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松弛，得到松弛的秘诀，不是借着按摩椅而是可能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到松弛的秘诀。那什么人最需要松弛呢？最需要松弛感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松弛感呢，突然在过去的几年之内变成了一个流行词，好像我们年轻人呢都现在很喜欢说我想要 chill 一点，然后如果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呢，大家都在追求我们穿的衣服呢要穿出这种松弛的感觉。那么我想重点是不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穿出这个松弛感，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松弛感。我们哪些人最需要松弛感呢？有人说我们中国式的家庭就是缺席的父亲，焦虑的母亲。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很多时候当母亲觉得自己是孤身作战的时候，就特别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如果可能两个人如果是并肩作战感觉会好一些但是往往可能现实的情况，母亲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孤身作战的这样的一种的场景的当中。那也有一位的姊妹她曾经去学了很多这个育儿的技巧。那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能力当中最难的呢，就是可以跟孩子有不焦虑的同在。确实是这样，当你很爱你的孩子，你自然就觉得很关切他，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牵着你的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很容易进入一种焦虑。那么确实可能母亲们是很需要松弛感的，但是也许不只是母亲们，也许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了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可能都觉得从四面八方而来有各样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的，不管是工作上的，可能是家庭上的，也有可能是学业上，或者是健康上的。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现在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可能我们都需要啊，怎么样从神而来面对这种压力的能力，怎么样的去从神寻求啊，在神里面的安息呢？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有一点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光景你都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你都认识。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倒空我们自己，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洁净的器皿，可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就来充满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一个这个松弛的秘诀，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不知道在座如果你已经信主很多年的话，可能你对这段经文很熟，你也会说啊，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好像还是会觉得焦虑啊，我不是已经到耶稣这里来了吗？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完全得着他的安息呢？那可能我们需要更完整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所说的这个安息的这个应许，让我们更多的来看他的应许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两次的应许得安息。那而但是他在这里他讲的到我这里来，听起来好像还有更长的一段，来做什么呢？他说我们来是要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耶稣基督自己的样式是什么样的？他在这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也许这个安息和柔和谦卑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为什么耶稣说他自己是柔和谦卑的呢？我们可能也从更多的从一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如果我们回到整段的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耶稣说这段话的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说这段话的前面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败。其实当时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里呢讲的诸城指的是加利利的很多的城市，其中就包括了加百农。那这些城市呢，如果你熟悉福音书的话，你知道耶稣在当中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们当中传道、行医治、做各样的神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那城的人终不悔改。其实这是一件让人非常挫败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面对挫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挫败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们常常会面对挫败吗？如果我们当中有青春期的孩子，可能父母会比较有这种共鸣，常常都让你觉得很挫败，是不是？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段的新闻，他说到有一位妈妈，他因为辅导他的孩子做作业，然后呢那个孩子反反复复在同一道题就是做不出来，然后那个妈妈后来太激动了，结果呢他就吞了 一整瓶的安眠药。那所以呢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挫败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好抓狂，很想要把这个挫败感呢给打倒，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挫败的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一个回应的。耶稣呢他先是有谴责这些不悔改的人，但是在这些谴责之后呢，耶稣发出了一段的祷告。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发出了一段对天父的祷告，而这种祷告呢，是一种感谢，是一种赞美。它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天父的心意是美善的。那些加利利的人，那些人自以为自己很熟悉神，很懂得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就自以为是聪明通达人，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只有那些简单的、单纯的、倚靠神的，像婴孩一样的人，神就把他的奥秘向他们显现出来，而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很特别，他从自己的挫败，他好像完全的去接纳自己的挫败，他不是去要跟自己的挫败感来斗，他接纳自己的挫败感，他安息在天父的主权里面，他看到原来天父的美意是这样的。而天父也是正是如他所说的，喜悦那些像婴孩一样倚靠他的人。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岂不就是像婴孩一样来倚靠天父吗？他没有倚靠自己的能力，我传道赶鬼讲做异能，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你们不悔改？没有，耶稣没有去这样的倚靠自己的能力，他单单的倚靠和安息在天父的主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的一位柔和谦卑的主，当他说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学习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呢？很多时候很有趣啊，就是耶稣尚且接纳自己的限制，但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接纳我们就是有限的，我们被上帝创造，我们就是有限的人。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甘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能够掌控一切，我们应该要所有事情能够搞定，我们才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对于掌控有一种的执念，我们就觉得我就应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所以这种的执念呢，往往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压力的一个来源。为什么我们这么执着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被人看不起啊，你要靠自己啊，你要自强不息啊，你要自我奋斗啊，你要活出很有骨气的样子，就必须要成为人生的赢家呀。世界的这种的呼声，让我们从小就会被训练成，我要靠自己，我才能够证明我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好像是用功能、功用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很多时候父母，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会不会有父母对你们说，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做，你真的是没用。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有用没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也会说，哎呀，我真没用。但是什么叫做没用呢？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没用，其实只不过是说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有一些的限制，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就把它等同为没有用了。当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个文化，我们是用人有什么用来定义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被训练成我们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断地要成为非常厉害的人，我们要不断地成为有用的人，我们慢慢的可能也就变成了虎爸虎妈，或者是变成了非常超级有能力的强人。但是上帝喜悦的却是那软弱的单纯倚靠他的婴孩，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 以前就觉得很看不起那些软弱的人，可能我们很难接受，哎，上帝却是喜悦那些软弱的人，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人接纳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倚靠神。而这种的倚靠，这种的柔和谦卑，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安全感的。如果我们需要不断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没有办法柔和谦卑。我们的柔和谦卑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价值是有把握的，我们对上帝的慈爱是有把握，我们是笃定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证明，以至于我们可以很简单去单单的接纳，单单的来依靠。那要学习柔和谦卑，主耶稣在这里还有另外 一部分的命令，是负我的轭。什么叫做负我的轭呢？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来服侍神，就是负神的轭呢？我自己呢是做心理辅导的，很多时候我的一些的来访者来跟我聊天，他们都会告诉我说，我的父母呢，他们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其实有时候我听到人说我的父母要把最好的给我这句话，我都有一点紧张，因为什么叫做最好的？当人去追求那种极致，一种我认为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最好的是怎么来定义呢？父母的用意当然是很好的，父母可能他的动机是出于爱的，但是当人一直去 追求这种最好的时候，可能他们想的是，我要给最美最贵的玩具，我要让我的孩子上最有名的学校，我要让他读最热门的专业。这些是主的轭吗？还是世界的轭呢？当我们去追求所谓的最好，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当中好像变得非常的紧张。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是很负责任的，甚至是过度负责任，过度的去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可能会说，过度的负责有什么不好呢？确实不负责任是很糟糕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受了别人不负责任的伤害以后呢，我们就变成很容易过度的负责。过度的负责任的人往往都是很累的，当你很累的时候，很大压力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呢也会变成很多的怨言也让你周围的人觉得很累。过度的保护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着我们的孩子需要这么多的保护，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害怕。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变成好像，也许我们是在照顾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在做一份工作，但是我们就变成是一种追求完美，追求完美这样种的一种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不接纳自己是人的本相。我们不接纳自己本来就是有限的人，我们其实永远不会完美，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去负责任，到最后真正负责任的是天父。当我们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也变成好像我们就盯着那些的不完美，我们就变成纠错，所以我们就不懂得去欣赏孩子，我们也看不见神在孩子身上他所放下的各样的美善，看不见神的工作，也不会去记得要去依靠神。所以当我们去学习负主的轭的时候，我们也想起耶稣也曾经对我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主的轭呢？可能主的轭很多的时候是主要我们背的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可能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你认为你很不希望出现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甘心顺服，依靠神的恩典去背这样的轭，可能这就是要负主的轭的一层的意思。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想到这句的经文？圣经叫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的状态可能更接近常常愁烦，不住的计划，凡事忧虑。那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是会常常愁烦，不住的计划，凡事忧虑的。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就想起有一位的姊妹，这位的姊妹呢，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妈妈。那她一直以来对她的孩子呢，都是无微不至的。当她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她会发现，哎呀，孩子好像很多的不受控，她也觉得啊，其实虽然我很想对孩子很好，但是我就是不知不觉的跟孩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因为孩子有很多的不受控，所以他也好像要不停的去救火，然后很多时候为了陪孩子做功课，他要熬夜熬到半夜，也要死撑着来陪孩子做功课。这位妈妈是非常好的一位妈妈，也是非常负责的一位妈妈，但是她其实过得非常的疲于奔命。那但是呢，后来呢，她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这个病甚至是威胁到了她的生命。那她面对这样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以说是她人生的十字架的时候，她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去抱怨神，为什么你让我得这样的病呢？但是我在他身上我看到神的奇妙。当他慢慢的去接纳了自己这个病，当他慢慢的去说我要把自己交托在天父的主权里面的时候，他好像从以前的疲惫不堪反而变得更喜乐了。我发现咦，好像他变得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他突然变得更加的有感恩，因为他说哇，原来我不需要我的孩子有好的成绩，我只需要他活在我的面前，我只要天天的活在他的身边，这就很值得感恩了。原来这就是最宝贵的，原来我今天有生命气息，我都是应该为此感恩的。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变得非常的轻松。当他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不再有很多的要求。当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更多的把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上。当孩子半夜还在赶作业的时候，他也不再要求自己拼命的要陪在孩子的身边，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安心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态度来过他每一天的生活。我真的在这样的姊妹的身上，我看见耶稣的柔和谦卑，我也看见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加的喜乐，更加的轻省。那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第二个秘诀，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段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的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一个战争的一个背景。如果大家熟悉诗篇四十八篇的时候，你发现其实那是在打仗啊。在打仗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或者是说也许你觉得你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打仗，或者是不算是在打仗的话，至少是在救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快节奏的战火隆隆的子弹四面飞来的这样的场景下，人的压力是很大的，节奏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很想要快一点，我们很想要做多一点，赶紧去扑火。但是这个似乎不是这段经文要我们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非常的有趣啊，在打仗的时候，当我们都很想要快一点多做一点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们要休息。为什么要休息呢？当然这个休息不完全是说哦，因为你太累了你要休息，因为英文他说的是 be still。 be still 好像更多的是说你们要静下来，你们要慢下来，停下来。因为在惧怕的时候要停下来是很难的，在惧怕的时候我们都想赶紧做点什么，但是上帝要我们停下来，要我们慢下来。因为当我们很忙碌的时候，我们是盲目的。上帝叫我们别动别忙，因为当你太忙了，你就不能看见神的作为。好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实验啊，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们把你们的手呢像我这样子放到你们前面，然后我想让你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的掌纹，留心的注意看你们自己的掌纹，然后你们可以把手放在面前看啊，放在面前看哈。你们看你们的掌纹，好，看到了啊。你们看了一会儿，在你们看你们的掌纹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看到我这里的投影啊？看不到，对不对？为什么看不到？啊，听不到。因为你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我们现在专注的那个很小的地方，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们的焦点都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不到大的东西，我们看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就觉得好像神不在啊，我在这里打仗，神你在哪里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在，是因为我们的焦点根本就没有在看他，我们的焦点都是在看我们自己的眼前的最近的那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点上，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别动，因为我们动的时候，我们在惧怕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当我们很害怕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呢都是靠自己的。因为当我们人害怕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去就是一定是回到一个最熟悉的方式，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方式通常都是靠自己，所以呢我们就回到一个靠自己的模式里面。但是呢这种靠自己其实在真正的危机的当中其实是死路一条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枉然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很多时候我都要提醒自己，我常常要对自己说，我要对自己很死心。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就是不死心，就觉得我靠着我自己我还能做点什么，我还能够改变什么，我还能够让别人得着什么好处。很多时候就包括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我要对自己很死心，因为我在这里不论讲什么其实是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的，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只有上帝。只有当我们来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是神的开始。只有当我们把眼光定睛到神，让神来出手的时候，其实这场仗才会打赢。当我们人一直在打仗是永远不会打赢的，反而是错过了神的作为。所以神说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停下来慢下来，我们不是要做加法，我们是要做减法。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呢还会带来反作用，还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当你很惧怕的时候，你想赶紧做点什么，你会发现你越做啊越杂，事情变得更糟糕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要休息。但是我们不只是要休息，我们更要知道他是神，我们要知道他是神。为什么神要对我们说你们要知道我是神呢？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可能你都说哦，我知道你是神啊，我们头脑上都知道 你是神。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忘记了，我们在把神当神，在危险的当中是很难的，非常困难。一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把他当神。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可能都是非常能干，也很有担当，很负责任的人，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扛惯了，我们 一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自动的模式，就是我们自己要来扛，我们不会去指望神出手，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群的不指望神出手，而是习惯于自己去扛的一群人。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寻求神大能的彰显。我在这里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首先是想到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我信主很多年的时候呢，很多年里面都会不断的有弟兄姊妹呢，可能他们，来找我帮一些忙，或者是他们遇到一些难处来找我。那我很多时候如果我发现我做不了什么，我可能对他们的回应我会是这么说的，我说哎呀，真的很抱歉， 我做不了什么，我只能为你祷告了。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有当中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啊？ 我现在，重复这句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脸红。其实这句话很代表了我里面的一个假设，就是我应该要能做点什么，我应该要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我不能帮你，我只能为你祷告，也就是好像我假设了祷告是反而没什么价值的，我祷告其实神也不会，出手，也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的。我觉得这种的假设其实就是我真实的光景，很多时候它暴露了我心里对神的一个看法，我是不是把他当神，我是不是认为在这位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当中最有需要的时候神会出手来帮助他呢？神的大能是能够解决任何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 是不是有很多经历神，还是说我们的对神的知道更多的停留在头脑上。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经历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对神的经历不多，那么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当然更不会去依靠他，更不会寻求他的大能。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的教会在这样的事上有责任吗？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经历神不多，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反省呢？还是说在我们平时的教会里面，我们太多的是追求一种神学的正确，而是比较少鼓励弟兄姊妹，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一起的去追求经历神，在自己真实的困难的当中，真实的挑战当中一起去经历神呢？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牧师呢叫做陶树，陶树是宣道会可能最有名的一位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渴慕神》。渴慕神是一本很小的书，如果大家有机会，我非常鼓励大家去读，据说陶树牧师在一天之内就写完了这本书。那但是呢，这本书非常的尖锐，陶树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先知型的一位牧者。在这本书里面他写一段的话，他说目前的福音派人士虽然已经把祭坛筑起来，也把祭牲切成筷子，可是竟自满自足地数点石头，把它一再加以调整，却从来不理会在高高的加密山上是否有火的征兆出现。这句经文可能，大家听起来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如果你熟悉以利亚的故事的话，你可能就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在用以利亚的这段，故事来比喻，很多时候以利亚人能够做的就是把祭坛筑起来，把祭牲切成筷子，这些是人能够做的，是以利亚做了的。但是只有上帝，只有上帝能够在高高的加密山顶上 降下火来，只有上帝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陶叔在这里说到福音派，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可能我们比较倾向于说我们醉心于人能够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忽略了真的去仰望，真的去追求上帝自己的火降下来。就像今天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可能重要的不是我在这里说什么，重要的是上帝在你们的心中说什么，上帝的火怎么样的降临在我们的会众的当中，这才是唯一的指望，这才是我们唯一得胜的盼望。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神当神，我们指望神在我们的危险当中显出他的大能来，这个是我们要得到安息，得着松弛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有指望他，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的松弛和安息。好，第三段的秘诀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但是怎么卸呢？大家想一想，怎么卸给神呢？你会怎么卸给神？祷告啊，我听到有人说了哈，是借着祷告，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这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里面，其实这段的经文的场景呢，是苦难的。因为整本的彼得前书都是写给受苦的基督徒的。在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受到很多的苦难，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彼得前书在这里，他所说的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忧虑，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人有忧虑是很自然的。上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忧虑，上帝也从来不否定我们是会受苦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轻省，我们可以有安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苦难，没有重担，只是因为我们不需要独自的担当。因为主耶稣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上帝对我们的苦难，对我们的重担的回应是说，我会陪你，我会陪你一起的担当。而我们怎么样经历他来陪伴我们一起的担当呢？很多时候这种的经历是要借着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讲到信心的祷告的时候，我想到一位祷告的伟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叫戴德生。戴德生呢，很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位宣教士，也是可能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宣教士。在他创立中国内地会，带给中国的这个福音的格局是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在他生前就已经差派了800多位的宣教士，而且呢，他们遍布了中国内地18个省，所以他被称为中国的他不只是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的信心差会之父。但是呢，戴德生的人生呢是充满了苦难的，他的宣教生活是充满了苦难。他看着他的妻子，他的4个孩子因为艰苦的宣教生活而失去了生命。他也经历了无数次他所差派的宣教同工在中国遇到各样的困难，遇到生命的威胁，或者是失去生命这样子的重担。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的重担和苦难当中服侍中国50年，一直到1905年，他自己在中国，就在他热爱的这个国家去世呢？为什么他能够坚持这50年，还成就了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呢？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给他的同工一个最后的劝勉，他最后的劝勉 也代表了他的秘诀。他说，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他一生都是善用，也懂得怎么样用这个的权利去面对他人生的挑战。实际上在戴德生之前，他的家族也都是这样用这个权利的。戴德生的妈妈有中文把它翻译成贺雅美，也是一位信心的祷告者。在戴德生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戴德生是不信主的。当时十几岁的戴德生对世界有很多的向往，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但是呢，就常常的为他祷告。有一次他的妈妈外出到了另外一个人家中，然后在那里为戴德生祷告，他跪下来为他的儿子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有一个重担从他的肩头脱落下来。他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上帝已经听了他的祷告。其实就在同一天，戴德生自己在家里，他因为看到了一份的材料被圣灵感动，他就自己决志归向了耶稣。然后两个星期以后妈妈回到家里，戴德生就过来迎接妈妈说，妈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妈妈说，我已经知道了，上帝已经告诉我了。这就是在这个家族里面美好的祷告的传承，也就是带着一份这样的家族的传承。戴德生的母亲把他对儿子的忧虑化为祷告，而戴德生也在他一生的服侍的当中不断地把他所有的忧虑化为祷告。有一次在一个宣教的危机的当中，有很多的宣教士遇到了生命的危险。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由于年轻的宣教士，他看到戴德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马上的反应呢是哼起了一首歌。然后这个年轻的同工就觉得很不解，就说，现在你的朋友们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你怎么还有心情唱歌呢？但是戴德生说，我是把他们交在全能的主的手里。他唱的那首歌是他最爱的一首歌，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当戴德生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已经是祷告，已经是交托了。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祷告什么时候能够化为我们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即使祷告了，我们也没有觉得很安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可能为某一个人祷告了，但是你好像觉得那个担子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还是没有很安息。可能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因为他顾念你们。很多时候我们为某一些人祷告，特别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或者是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爱他，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想要他得到好处。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把他的各样的需要放在神的面前，好像我们是那个最爱他的人。但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记了神比我更爱他。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记神比我更爱那个我为他代祷的人。在我自己先生前几年三年前他开始得焦虑症的时候，我也常常的为他祷告。实际上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一段的经历让我来操练我的祷告。在当中呢我常常用来祷告的一段经文，我也很相信是神要我学习祷告的一段经文，是诗篇的71篇当中的一段的经文。我为大家读出，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的人，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很多时候我用这段的经文为我的先生祷告，因为当我去数算啊，神过去怎么样爱他，神怎么样的使他从出母胎就被扶持，从他年幼的时候就教训他，到现在都经历他奇妙的作为，只有当我去数算这些的时候，我更多的去想到神是爱他的，神爱他比我爱他更多，于是我就开始有把握，神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不会离弃他。我们爱的人，神比我们更认识他们。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去说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更多的是要去看见，要去数算神怎样的爱他，神慈爱的历史在过去怎么样彰显，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未来会怎么样带领他。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神会继续的给我的先生力量，以至于他可以继续的在大会的当中指示后代的人，在我们的会众的当中把神的大能显示出来。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再次的去确认神顾念我们，神很爱我们所爱的人。在这里呢，我也很要借这个机会呢，特别的谢谢我们在座的，可能当中你们有很多的人在我先生生病的时候都为他祷告，也是因着你们的祷告的大能，因为你们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啊，现在他有很大的好转，也继续的求神来医治他，也继续的请弟兄姊妹为他完全的康复来祷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祷告和同行的当中，我们再次的看见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和神真的是爱他们多过我们。那么所以如果说祷告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么最大的权利，我们有多少去操练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或者是多少的资源用来操练我们的祷告呢？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是被培养成靠自己的，很多时候特别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第一代信主的，我们被训练的是靠自己的，我们对于靠自己有很强的肌肉记忆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培养这个倚靠神的肌肉记忆呢？我们花多少的时间祷告呢？我们有没有固定的祷告的节奏呢？我们有没有一些的祷告的伙伴呢？那你在经历神回应你的祷告，经历神祷告的大能的时候，你又经历多少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去问自己的问题，好好的去说我怎么样投资去建立这个作为基督徒最大的权利呢？我们怎么样从小事开始，从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不是等到有危险的时候才来祷告，在每天的小事的当中，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跟我先生我们常常出去吃饭，所以呢我差不多每天我都会我们出去到某一个餐厅有位置来祷告，或者是我自己上班的时候我会见不同的人，我也会为每一个我要见的人来祷告。那然后我在晚间的时候，我常常就会回顾在这一天里面神有哪一些的地方我的祷告他已经垂听了，他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我想这样子的日常的操练就是帮我们把一个祷告变成一种肌肉记忆，变成一种的本能。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更加的需要去塑造一种祷告的文化。我刚刚也说我自己以前其实是不怎么注重祷告的，很多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去祷告会，我以前会觉得我有那个时间去祷告会呢，我不如去用那段时间来准备一段的经文，或者是带查经，预备带查经因为我觉得我要预备带查经呢是好像我比较有把握的， 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但是祷告好像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但是当我越来越多的经历祷告的大能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去祷告会，因为我觉得去了祷告会，我们一起的去担当我们弟兄姊妹各样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经历神的爱是真实的，是真真实实的，又真又活的在我们的当中的。所以，我真的也盼望祷告的文化更多的成为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的文化，让我们也一起经历神的真实。好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学到了松弛的秘诀。如果你回去跟别人讲你今天学到了松弛的秘诀是什么，你会怎么答？祷告 OK，好像我还不只说了祷告啊，大家都记了最后一个。好，我想松弛的秘诀，如果 我总结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倚靠神。我们倚靠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就包括我们成为倚靠神的人，我们成为像耶稣一样温柔谦卑的人，我们也更多的看见那位可靠的神，我们要指望他会出手，我们要等候他会出手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挑战，然后我们也常常的来操练，在实践的当中来操练我们倚靠落实在祷告和交托的当中。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有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倚靠神，一起的来学习在这个高压力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活出从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安息，赐给我们的松弛。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是那位可靠的神，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你又是那一位大能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来投靠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忧虑。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懂得去倚靠你，我们就可以得安息，我们就享受从你而来的轻省，从你而来的松弛。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近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路。
阿们。好，谢谢麦医师母还有敬拜队，维音的诗歌很好。我们没有什么招哈，我们的招最主要的就是当专业仰望耶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讲员说，像麦医师母很谦卑，他说他做不了什么哈，求圣灵自己。